感谢神，我们还是有十几二十位在这里，大家可以靠得紧一点，可能今天暖气开得太热了，那你们觉得比较那个暖和，会不会觉得有点热？一点点，因为是我开的，我开到70度，是调一下，可能要调一下，就两边调一下，在下面两边，我在这边调一下，等一下。调了45，我们来翻开圣经，好不好？翻开圣经，我们今天来读诗篇65篇。诗篇65篇在圣经的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大卫写的诗。诗篇65篇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哈。来，神啊，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还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患，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顶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你既以大能束腰，就愿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论平利己，降甘霖使地暖和，其中发展的蒙你赐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好的，我特别喜欢这首诗的11节到13节。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虽然我不太理解他这个话的意思，但是觉得这两段非常的美。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是一首，是一幅哈、丰收欢庆的景象。如果你没在农村待过的话，可能现在去农村也看不到这种景象。那我小的时候，如果是丰收的时候，大家五谷丰收的时候，然后庆祝过年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景象，大家都欢呼歌唱。所以我常常记得这个，以前常常不记得这三节从哪里来，但是就记得这三节，这是非常美好的景象。恩典为年岁的冠冕，路径都滴下脂油。那个恩典呢，像脂油一样滴下来，滴在旷野的草场上。草场呢，小羊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长满了五谷，非常的美好的景象。那这首应该是一个歌哈，他说是 A Song of David， 是可以拿来唱的，诗篇都可以拿来唱。我以前有一个误解，常常认为说，哎呀，这个诗篇当为什么要用这个希伯来文写呢？不如用我们中文写，那我们唐诗宋词读起来多美啊，唱起来多美。但是他这个也是可以唱，是希伯来人非常喜欢唱的一首美好的歌曲，是 欢乐的歌曲。我觉得这个让我想到我今天要讲的题目的时候，因为到年底了，总得要讲讲岁末，哎呦，明年就年初，岁末年首，那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欢乐的景象。那同时我想到另外一个经节，就是我们的今天的经句里面，经句里面《生命记》哈，11章11到12节。如果你有这个周报的话，你可以看《生命记》11章11到12节。等一下我还翻到《生命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哎，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初，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发现这两个很有意思哈。他说有山有谷，雨水滋润。有山有谷，它必须雨水滋润。它那个地方有山有谷，却没有河啊。当然有一条约旦河，约旦河是在深谷下面，无法灌溉山和谷，必须雨水来灌溉，必须耶和华来眷顾。那耶和华从年首到岁末啊，岁首到年终，耶和华都时常看顾。那他眷顾在大地的时候，降下透雨，使大地得肥美，一片丰收的景象，非常的美好。神恩待人，恩待那块地，一片丰收的景象。我很盼望那片丰收的景象，他绝对不只是讲那块土地，他一定是讲一群人。那当时是以色列人，那现在是我们的教会。我们祷告好吧。天父啊，我每当想到这一幅丰收的景象的时候啊，让我心里非常的激动澎湃。我知道你祝福的是人，当人愿意来亲近你，人愿意悔改来归向你的时候，那块地得医治，那块地得到滋润，那块地产生出五谷，也产生出牛羊来，一片丰收的景象。主啊，我也知道啊，你今天也愿意祝福我们，你也眼目也时常看顾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你都在看顾我们。所以我们祈求你，你现在我们开始读这段诗篇的时候，你让我们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让我们知道在你的看顾下面我们蒙了何等的恩典。所以求你与我们同在，求你在下面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段诗篇，这篇诗篇还有你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心灵被打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有何等的福气。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罗马书的14章哈，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罗马书14章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话语，罗马书14章的第5、第6节，他说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那今天是岁末年首，那岁末年首是不是比平常的日子要重要呢？是不是有人看这日比其他日强呢？还是有人觉得哎，日日都一样，反正循环往复嘛，哈哈，一日无穷，一日日都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因为岁末年首还是很多人，你看今天我们的教会跟平常就不一样，因为今天很多人在外面度假啊、回国啊、探亲啊，都是很美的事哈。就是不一样，你想跟他说日日都一样还是不一样。但是圣经里面有讲说有人这样看有人那样看，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还可以这样看那样看。但是呢，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意思说你的心要坚定下来。怎么坚定呢？坚定什么呢？他说守日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也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特别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守日的时候，这个岁末年首的时候，我们庆祝的时候总是要讲到吃嘛哈，吃是变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圣经讲说其实都不重要，吃的人是为主吃的，不要为自己吃，越吃肚子越大。我就在想说，哎呀，每到这个过节的时候怎么办？医生也说过节的时候唯一的坏处就是要节制哈，不要吃太多。但是你吃的人为主吃呢，就可能不会吃太多，你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那有的人说啊，我 我守节的时候，我就是不吃饭啊、锻炼自己的意志。如果你为主锻炼很好，如果是自己难受自己，那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那我上回在周报上写到说，我们很多人出去，那在传道书里面写说，日光下的一切的日子都是虚空的，但是虚空下面有一样的事情你做了以后，即使在日光下面虚空的日子，有一样事情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什么事呢？就是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啊，这非常有意思啊！我跟你讲，圣经真的是很有意思。当没有神的人，你会看到说，没有神的人最美的日子也就不过与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那今天没有神的人，糟糕的就是你的妻都不成为你所爱的，所以根本无法快活度日。你首先要爱你的妻，然后才有快活度日哈。那圣经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有神的人，不论这日那一日，我们是为主活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在岁末年首的时候，这日跟不见得比那日强，日日也不见得都一样，我们还是要做一些事情。岁末年首的时候，至少公司换假嘛，很多大的公司下蛋了哈。那如果你是公司的领导，那岁末年首，我不知道啊，我反正在公司里没当过领导，你总得写报告嘛哈，总得要汇报一下你的成绩嘛哈。那我也不是领导，那我在做牧师的也要汇报一下，这个岁末年首的时候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教会非常恩待我，我去的佛罗里达，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二月份我去，一月份很暖和的时候去的佛罗里达，啊，这边很冷，那边非常暖和，很舒服。你们现在很多人是度假才到那里，我是服侍神到那里去，也很舒服，非常的美好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呢，我的一个同学在那里做牧师，他呢也是宣道会，他说他每到年终的时候就要向他长老汇报你做了什么，今年做了什么，你讲几次道，探访了多少个人，还有哪些事工的出来。哎呀，我说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很恩待我，也可能是跟我是第一任牧师形成了一个坏的习惯有关系，就再也没有汇报过，不需要汇报。不过我觉得汇报总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我想我不是借着这个机会汇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在这里，只有三分之一，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在这个地方。但是我还是要讲一讲，就是我觉得我来做牧师以后，第一个放在我心中的负担就是，我们教会有了冲突，有了冲突以后，弟兄姐妹还是彼此相爱，因为圣经这么教导我们，所以我们还是彼此相爱。那但是相爱的过当中，我们一同服侍的当中呢，那个情感纠结的情感总在里头，事工当中就有顾忌，不但事工当中有顾忌，而且事工当中有血气。我常常会听到有人讲，血气上源还，那这一点跟我很一样，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讲，血气也会上源。如果我讲很喜欢的东西，我讲也会血气上来。最近有一个人，我老婆刚刚给我讲一句话，说你每当讲到一样东西的时候，你脸上会放光。有人几个人已经提起来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你讲到你女儿的时候脸上放光。哎，我说那我很得意嘛，我为我女儿骄傲，脸上放光，所以也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就说明你喜欢的东西，你讨厌的东西，你都会血气上来。当然我的高兴如果造成别人的也高兴那就好，我的高兴造成别人难受那就不见得是好事。但是我们有了冲突，我们心里有了纠结以后，我们很少的时候能够心平气和，我们做事情有顾忌，讲话有血气，甚至呢我们会沮丧。那有我知道有不少的弟兄姐妹非常的沮丧，觉得说以前我们只是分文啊，教会里面有冲突，好像我们的教会没有，我们一直都是彼此相爱，非常美好。今天我们亲眼见你，我们亲眼见到，原来冲突也在我们那里，也在我们当中。而且我这个我引用了一句话：分文有你哈。今天亲眼见你，我们应该是分文以前有神，今天亲眼见神，我们要看神在我们冲突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哎，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这是我心中的负担，我们要分文有神，今天亲眼见到神，就是要在我们这个冲突当中，在我们纠结当中，在我们心情 很难受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做最奇妙的工作，这是我心里的负担。那我去请问一个年纪比较大服侍很多年的长者，我就私下里给他讲我有这种负担。他说从他牧会的经验来看，他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有了纠结以后关系可以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说最多最多就是可以通过，我不要这样子，我不要只要同工，我们一同做事，我不要这样。我们可以说不同工，离开可以，但是我要的不是这样子。我不但要恢复到以前，而且要胜过以前，因为以前我们是凭短暂的印象、粗浅的认识而有好的关系。我看你这个人挺了不起的，将来挺有 potential 的，可以做这个。这种印象、这种关系，可是。这种认识的话是很表面的，但是你经过冲突以后，你认识到对方的弱点，哦，原来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是我同时也认识到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神在你身上有很奇妙的神的形象在你那里，神给你还有很多的恩赐在那里。那同时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弱点，那我也认识到我自己的优点。那经过冲突以后，我彼此相爱，这就胜过了以前那个简粗浅的认识印象以后一种美好的感受的关系，是比以前更好。这个是我要看到的，我希望看到的。那这个是成了我的负担，所以我的负担里面就变得很重。这个东西我这也没有别的，我不知道怎么做这些事情。那另外一个负担呢，是我看到弟兄姐妹要被关怀，没有，我们有时候没有被关怀了，我们同时弟兄姐妹也要被训练出来。那福音要在近处远处传开来，所以我能做的就是好好的讲道，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讲，那去探访。那更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小组，那我当然不是我做的，是弟兄姐妹，特别是少敏长老还有志宏长老还有小组的组长们努力一起做的传帮带的工作。那自己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个榜样，常常去挂念在外面福音没被传开的地方。那很多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办，不知道如何办的时候心里就着急，着急的时候呢就无法安静下来。你心里着急无法安静，这个是要我们学习的过程，感谢神。那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没有做，青年的工作，青年我讲我们认识的很多的second young generation 少年的工作，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儿童，教会的组织工作，教会管理的工作，如何动员大家起来读经祷告，同心祷告，还有教堂在哪里，我们的教堂还是租人家的嘛，教堂在哪里，到底要不要买教堂，到底怎么建教堂，还有各种各样的事务的工作等等等等都没有做好，那也不是我能做的。那这是我再想到这个生命记的11章12到12节，他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那我相信那个不仅仅是对以色列人讲的应许之地，当然是，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后面也给我们讲，当我们每当讲到以色列的人的时候，都是给我们今天做见解。圣经所讲的话不单单是只给那时候人讲的，也是给我们今天讲的，让我们今天学到一些教训。那教会就是我们今天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了哈，算是圣经里面的以色列人组成的一个群体。那教会被神呼召出来在这里建立的话，好像那一块应许地一样。那这块应许地呢，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耶和华必须来眷顾他，也只有耶和华眷顾他，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常看顾这个地，这个地才能够丰收。那在生命记的第十一章里面他讲过哈，因为我从中间把这一两节经文抽出来，你很难看得清楚这两节经文的前后的意思。但在这之前，他说 摩西讲的话，他说你要进去得为业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愿嚼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很有意思哈。然后他说你得的业为有山有谷，是雨水滋润之地。他说埃及地不是这样子的，埃及地呢，你在那里自己撒种，然后你自己浇灌菜园，用脚浇灌，你把菜园上，你就可以得到一些收成。而你进去的这块地不是这样子，有山有谷，必须雨水滋润，你无法自己浇灌。哎，我们如果去看以色列那块地，也知道约旦河谷是在以色列大地的很下面的地方，无法浇灌那个土地，必须拿河水来浇灌。所以给我的感觉，在教会的做法，很多人说，哎呀，你们教说做教会的啊，带领弟兄姐妹的要向公司的学一学。那公司里面有的做法是很有智慧，我们管理的经验我们应该学。但是你要知道哈，教会里面的做法是不能照着公司的做法去做，很多公司的做法是照教会的去做，还反而有果效。但是教会的做法如果照着公司的去做，一定完蛋了。那就像你在那个埃及地一样，埃及地里面是什么样子呢？你自己撒种，然后你用脚灌溉那块地，浇你的菜园子。教会你必须来依靠神，神来做的，不是你人来做的。所以有人跟我说，哎呀，你就像教会那样管理，不是让公司那样去管理教会就好了。啊，你教会公司的领袖，你不听我的话，我觉得不满意，评估完不行，我还有权利坏你。教会的领袖，不是说你有权利就坏人家，你越看到你不喜欢的人，你越要做他的仆人，你越要去服侍他。教会的领袖是仆人领袖，公司的领袖不是这样子。那教会的领袖他必须是属灵的，他不属灵的时候会影响到弟兄姐妹。那这样我们讲了这么多以后，我们再来看诗篇六十五篇。诗篇六十五篇哈，你看这个诗篇六十五篇，诗篇六十五篇很容易你就分成三段，从第一到第四节是其中的一段，第五到第八节是另一段，第九到第十三节是一段。你的圣经里面大概也故意给你空开那个，比较容易看到这个。即使诗篇有它特殊的题材，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诗篇的意义。那像这个诗篇更困难的地方，我们知道它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写的这个诗篇，我们只知道它是一个丰收的颂歌，可以拿来歌唱的。但是我们这几段还是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我就给他取了一个标题，第一节到第四节是听祷告的主啊，第五到第八节我就给他取了一个标题，就是拯救我们的神啊，他其实也都在他那里面。第九到第十三节我起了一个标题是恩待我们的父啊，都是向神发出的呼吁，向神发出的呼喊。那第一节说，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听祷告的主啊，那我先给你跳到第三节那里去，我们前面的不看，我们先跳到第三节。这是大卫的诗篇，第三节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患你都要赦免。那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跟我读圣经的时候会不会有类似的感受，因为第三节是罪孽胜了我，我当然是单数啊，就是我自己。可是呢，到后面的时候，过患的时候，至于我们的过患，你都要赦免。不是我一个人被罪孽所胜吗？我一个人悔改认罪，那你就赦免我的罪吗？为什么我们的过患你都要赦免？我今天主要不是从解经这个角度去讲这个，我主要是从这个感想的角度去看这段经文。当然你去看英文的圣经，可能看别的圣经，他干脆就把罪孽胜了我改成罪孽胜了我们。可是原文那个字就是我单数的。我自己的感想，教会的领袖必然是属灵的领袖，领袖犯罪 一定影响到百姓。那就从大卫的自己的例子来看，大卫哈，我们不讲大卫跟拔示巴犯奸淫罪，然后还把他丈夫杀了那一次，大卫后来还犯了一次罪，你在撒母耳记下24章或者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有没有讲到说大卫他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说，我要去数点一下军队，看看我所领导的下面有多少军队。那他手下的一个将军叫，这将军叫什么？我一下想不来，叫，哎，这个是以利亚，不是以利亚，我换一下哈，给大家看一下。他将军就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去取这个？为什么一定要去数算这多少人数呢？”啊，就在历史书里面，我们看一下啊，《历代志上》21章。所以这个只靠电脑不靠脑袋的时候，这个常常记不住圣经的名字了。哦，约雅，叫以利亚，约雅这么熟的名字，他的将军，他元帅。元帅说：“你干什么要去数点这个人数呢？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的增加百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你的仆人呢？我主为何要吩咐这样的事呢？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呢？”哎，很奇怪啊，他只是要数点一下军队，为什么他就使以色列人陷在军中？然后约雅就认为说，你干什么一定要数算呢？不是都是你的人吗？啊，我们可以合理的猜测，大卫要数算他的军队，一方面要看一看我下面能打仗的人多少人，我军队多强壮，心里高兴嘛哈，我们当然多高兴啊！一个国都要那个，很多的时候都要阅兵啊，显示一下多强大的军队哈。但是大卫，你今天这个国是谁给你的？是神赐给你的，对不对？你原来是牧羊人，今天你正为一个王。那大卫可能还有一个心理想说：你看我如果军队强壮，那我的国家不是也强壮吗？那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说，你到底是靠军队呢，还是靠神呢？你或者我打个比方，看看你们会觉得，假如说我今天陈浪福做牧师，他在这个地方看到说北堂，哎，这下面的堂我们这个可以坐200人，都坐满了200人了，那我们的奉献从现在的20万变到100万了，那然后我给财务来说，你给我点点看谁里面奉献多少干什么，你到底在想什么呢？那想什么呢？是不是你在 proud of yourself， 还是你在为神做工呢？所以约雅都看出来了，他手下的大元帅都看出来，但是元帅斗不过王呢哈。王说：“去，给我去数。”他就真的去数，数完以后，哇，人真的是很多。这个我就略过去了哈。那神不喜悦数点这百姓的事，然后降灾给以色列人。那当然很痛苦了哈。当时神让大卫做3种选择，他选择就说，我要有3样灾降给你，你选择好了。他说你要么有3年的饥荒，你要么败在敌人的面前被敌人追赶3个月，要么你在你的国家有3天的瘟疫，因为你犯罪了，就一定要惩罚你。那大卫说：“我好难了，这3样我都不要。可是你犯罪，神说要惩罚，那怎么办？”所以大卫没有回答说：“哎，要哪一样的瘟疫？”那大卫回答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他愿意被神惩罚，不要落在人的手里面。你知道啊，今天人要害你，他是没有恩典的，不是没有恩典，肯定是没有一点怜悯的。你如果，也许我们年轻的时候不知道，那如果你今天看中国的政坛的话，那斗死人都是不可能有任何的恩典怜悯的，是你死我活的征战哈。我们教会绝对不是这样子的。那大卫就说：“我宁愿落在神的手里，我不要落在敌人的手里。”所以那神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一下就死了70000人，不得了哈！那大卫受不了，大卫就祷告给神说：“ 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愿耶和华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不要让瘟疫降在这百姓身上。我犯了罪，你直接惩罚我就好了。这其中里面的奥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一点，神的领袖，你属神的领袖犯罪，百姓一定遭殃，绝对没有可能神的领袖犯罪后百姓还是高高兴兴的好好的。当然哈，百姓跟领袖是分不开了哈，所以领袖认罪悔改，百姓就蒙福。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六十五节，诗篇六十五节说，罪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犯了罪，罪胜了我，但我向你认罪，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当我的罪被赦免的时候，领袖认罪悔改的时候，百姓蒙福，整个百姓的过犯的罪都被赦免哈。当然我们今天知道领袖犯罪不仅仅是领袖一个人的问题，是跟百姓有关，但是你领袖绝对有推卸不掉的责任。领袖犯罪跟大家都有问题哈，跟领袖，跟一个国家的领袖犯罪，不会说只是他这个领袖本身哈。如果百姓都是很虔诚的百姓，领袖也不太容易犯罪哈。百姓，假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百姓可以当面指责领袖，你今天犯了罪，你就是错了，你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的话，领袖犯罪的可能性，继续犯大罪的可能性也比较少。所以领袖跟百姓是分不开，特别是教会里面是一个生命体，一个人犯罪会影响到其他的肢体，那领袖犯罪更影响更大，领袖心思意念偏离神都没有力量。所以我说，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领袖必须是属灵的领袖，必须常常效法主，愿意做众人仆人的领袖，犯了罪也必须愿意悔改的领袖，不是世界上的君王臣宰。所以在这里一到四节我们看到说，听祷告的主啊，那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大卫经历到这位主是听祷告的主。那第四节我们来看，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哎，你这里看到的也是，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有福。当然我的解经可能有点太极端了还怎么样，我还是看到说，哎，他这里讲的是一个人，但是我相信这一个人里面是代表了一群人，也可能是当时的祭司，或者是在殿里面侍奉神的那一年，他不过用了单数来描述而已。他说，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意思就是他在殿里面服侍神的领袖，他亲近主的时候他就会有福。那下半节，我们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那我们应该是大卫写这个诗的时候是代表他的百姓。当一个领袖愿意亲近主，常常在主里面带领百姓的时候，这个整个的百姓都蒙福，因为神的圣殿都蒙福，而且还会因为神的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所以住在圣殿里的人经历到了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赐福的神。我想哈，我自己回头看我过去走的路，不要说在我女儿的身上啊，有很大的恩典。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我女儿跟我的关系很糟糕，但是去中国以后，我也跟人家分享，那神就逼她常常给我谈话，常常来问我问题，常常请教我，最后我们的关系可以变得可以无话不谈，现在这么好。所以有人讲我说，一讲起女儿脸上放光，那是有道理的哈，因为神恩待了我，我住在圣殿里的人真的是门神恩待，他愿意这样跟你在一起谈话，恩待了我。那就算最近哈，平安夜晚上，就几天前，两三天前晚上，我们5:30准备请人来吃饭，然后我说跟老婆说我们下点面条，那老婆说好啊，那下面条的话我到
地下室去看一看。哎，他就叫起来，地下室一堆水啊！哎，我就赶紧下去到地下室去一看，哎，是冒了一点水上来。我马上猜测说，可能是这个 water heater 坏了，因为当时我们搬进去房子的时候，那个 inspector 就给我们讲说，你这 water heater 用了16年了，肯定要换了。我想着啊，那就是 water heater 炸了呗，那水冒出来了，就这几天不用热水就好了。但是仔细一看，哎，这个水怎么会往高处流？其实是高处往低处流了嘛，好，就 water heater 的比较高地方流。哎，我说不太像，所以就把那水往那个下水管去一看，流，哎，下水管下不去，那我就到那个 sump 那个就水井那里看，哦，整个水井满了，我知道 sump pump 不工作了，哇，那平安夜晚上。哪里有开门啊？你对不对？你到我马上就想到，如果哪里开门，赶紧去买一个三胖胖哈，给他胖掉。那动员一家人啊，老婆是最后被动员的，儿子是最不容易动员的，都被动员起来，拿水桶，弄了20几桶，弄了20几桶完后，我就把那三胖胖拿上来，就想给他拆掉。拆掉的过程的时候，我说不妨再试试看，哎，能不能工作？哎，一试。工作的，再给他安回去，那上胖不都要胖了20-30分钟才把那个井水胖光。我说那天晚上如果那个不是工作的，我们大概一晚上就来挑水吧。当然我儿子说，如果是那样也很好，因为我们身体就锻炼出来，我女儿当时就会减掉5磅肉，哇，她说这个也是非常美的事情。不过我们是随时去啊，可以感恩，就是说你真的是经历到神给你的祝福，不见得就是一定是这样子，但是神真的恩待我们，想是早不坏晚不坏，赶到平安夜晚上你坏掉，而且平安夜那天是下大雨啊，很有意思，也可能就是因为下雨才坏掉。不过我就说你会常常感到说在主里面你是有真平安，即使坏了你也一旦有真平安，当然可能我会难受好多天，可是感谢神。但是你最大的蒙福，我相信哈，神给我们的苦难，神能给我们难处处的时候，你发现说难处的时候，往往会把一家人团结起。也许可能神给我们的最大的福气，就是用苦难把我们改变成像耶稣基督那样子，像他的真正的儿子耶稣基督那样，这样你才会觉得美殿圣殿的美福知足了。你怎么时候会觉得你满足了，你的福气够了？如果你不像耶稣那样子，我们像世界上人那样子，你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而且也觉得常常非常担心。今天早上又看到，又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航空公司又找不到，又失联了，160几个人又失踪了。你常常很难想到，很难想到。然后你发现说，这些政府里面那些贪官被抓出来，什么动不动。几十斤的黄金存在那里，几亿元的现金存在那里，你到底要多少才能满足呢？我们在这圣殿里面人，我们天天到教会来的人，哎呦，好像觉得在圣殿里面哪有美福，我什么时候知足？可是你要想一想哈，大卫经历到神是祷告的神，住在圣殿里的人经历到神是祷告的神，然后大卫把这个事情扩充到第二节啊，第一节哈，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等于说整个西安的人都经历到神是听祷告的神，他要等候赞美主。所许的愿，我们什么时候许愿呢？往往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神啊，你拯救我，我以后一定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愿，神拯救了他，他现在来偿还那个愿。所以在领袖蒙福的时候，领袖亲近神，领袖认罪，领袖悔改的时候，百姓整个在教会，在这个圣殿里周围的人都得到福气。那一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子，照着神的教导去行的时候一定蒙福气。那我为了讲这个道，我就去查一些资料。他说John Hopkins 有做一次，John Hopkins 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了一个 research， 我没有仔细查这个 research 怎么样，他只讲我查了他 research 的发现的内容。他说他这个 research 的发现，长老会侍奉人员的有一个人寿保险基金，长老会啊，可能是以这个人寿保险基金给长老会服侍的人员买的一个人寿保险。 他说他们人寿保险基金有一个200年来都一直知道的一个事实，那江霍普金斯的这个研究才发现这200年来他们早已经知道的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就是长老会这个基金会给别人买这个人寿保险的时候，他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不去教会的人得致命心脏病的比率比每周去教会一次或者多次的人要多出2倍，你明白吧？就不去教会的人得心脏病致命心脏力的可能性要比常常去教会的人多2倍。他说这个事实已经200年摆在那里了，约翰霍普金斯呢一个研究才发现这个事实。那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常常看到，哎，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受苦难啊，很多事，那这个是事实哈，受苦难，我们有苦难的时候。我听我的神学院教授，假如你把全世界的不在教会里头的、不去敬拜神的人，跟敬拜神的人做个对比，你知道不敬拜神的人所受的苦难，要比我们敬拜神的人所受的苦难要多得多得多，而且无处呼求。绝望，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我们有时候真的处在湖中不知湖。当然我相信说神给我们的祝福不仅仅是这些东西，所以1到4节他告诉我们说，是听祷告的主啊，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被罪孽所胜过的时候，你不要去轻看你的罪，你要去认罪悔改，像大卫一样。大卫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亲近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沮丧，我们有时候会难过，但是你在神的殿里面亲近神，住在殿里，这人是一定有福的。有的时候这个福气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但是你的福气是神 guarantee 的，一定是有的。好，我们看下面一节，5到8节，我第五到第九节的啊，第五到第八节，我可能快快的走过去。我取的题目叫“拯救我们的神”。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顶公义应允我们。”啊，这个地方常常让我们看到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神啊，你要拯救我，可是你要用你的威严哈，就显出你的神迹的奇事，你按着公义来应许我们，来拯救我们。那有时候我们还想，如果神是公义的，我们应该灭亡呢？因为我们常常违背他的心意，我们做了事情得罪了他，应该灭亡了。但是我们认罪悔改以后，神必要按照公义来应允我们。这个在约翰一书1章第9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们若认你们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一切的罪恶过患，对不对？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我，他不需要再有一个人来担当你的罪，耶稣基督已经负清了你的罪，你只要依靠他，你相信他，你接受他，你承认你的罪，你的罪就得赦免。所以5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顶公义应允我们。他这里的拯救还不仅仅只是指我们的灵魂的拯救，有可能是指我们平常遇到灾难的时候，神还特别的恩待你，要拯救你。可是不幸的人，他遇到同样灾难的时候，未必神有这样的怜悯。当然我不是说神对世人没有怜悯啊，神爱世人的心都有，但是神爱他儿女的心一定是特别的。那别人就会指责你偏心神，但是神却是公义，因为你承认你的罪，你愿意让耶稣基督担当你的罪。所以在圣经里面讲的那个公义哈，往往都有罪是信实的意思，我允许你这样，神说我应允你。当然神是对以色列人有特殊的应许，但是神对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特殊的应许，我应许你这样，我就要拯救你。你别人再怎么讲我不公义，没有的可能的性，神还是公义的，他还可以按公义审判你，因为他把耶稣基督给了所有的人。哦，我这个逻辑可能你如果不太明白的话也没关系啊，你去想，就你想说，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只想到神的慈爱，其实他跟他的公义是没有区别的，他是一样的。那他还说5节，他还说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 人到最后的时候，我希望哈，人到最后的时候，我也看到了不少人，就是人到最后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人真正可以依靠的，唯一依靠的是耶稣基督，是神自己。那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让我们心里摇摆不定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不稳定了，我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了，我事业上没有成功了，我财富和名望没有积加增长，积累过多。还有特别像我们这年龄的，我儿女的上学的问题，没有上名校啊，心里非常难受，大家都上一个好学校，我没上个好学校。我们信神的人会被这些摇摆，可是圣经里面讲说，神却是一切地基和海上远处的人依靠，是那些没有信神的人，他最后他们摇摆的更厉害，是发现只有神是可靠的。那我们今天信神的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个可靠，把这个依靠紧紧的抓住。神是拯救我们的神。那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就像那个第七节讲的珠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就像那个噪音，就像那个海浪的声音，它不停的在那里喧哗。不论人的贵贱，国的大小，你看到的都是非常的喧哗，你无法安静下来，我们的心也都无法安静下来，我自己也都是一样，会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无法安静下来。人的心在罪恶的海洋中如同洪涛和澎湃的巨浪，而魔鬼就在这个背后不停的兴风作浪。做前几天圣诞节了，那你现在微信很方便了，我以前的中学同学组成了一个微信群，那我就给我的同学发一个圣诞节快乐啊，那其实同学之间也互发圣诞节快乐，那我当然还会找一些经文啊，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经文来告诉他们圣诞节是庆祝什么。那也有的一个同学就发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庆祝这个西方老头的节日，我们不庆祝，因为二十六日就是老毛的诞辰嘛哈，二十五日是耶稣基督诞辰，二十六日老毛诞辰，为什么我们不庆祝我们中国自己老头的生日？中国自己老头毛泽东这么伟大的人更要庆祝。当然他只是微信哈，我没有像我这么激动，但是我看了以后心里就觉得挺不舒服，你知道吗？我说你真的那么喜爱毛泽东吗？真的喜爱毛泽东吗？那很多人并不了解，年轻人不了解，但是我的同学毕竟都经过，我们都经过那个日子，那时候唱歌唱的都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比你爹妈还亲，都这样子，然后毛主席是动不得的。那我在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人把毛主席万岁写在地底下，就兵乓桌地底下，最后那武装部都要来调查，谁敢把毛主席写在地底下让人踩啊？是这样子，毛泽东是比那个神还厉害的神呢，而且我们那个农村里还传说，就是哎，有一天他们坐拖拉机，那手扶拖拉机嘛哈，手扶拖拉机坐在上面，哎，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拿了一把伞，叫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停下来，然后那个女孩子就上来，这个是我外婆给我讲的，我外婆说大家都猜测这个女孩子好像好多年前没有见过嘞，不知道她去哪里了，后来大家就私下里就说这个女孩子以前死掉了，怎么今天又来？那正好过年的时候，大家赶紧把毛主席像一打开，这个女孩子一看，噗，跳车走了。那女孩子变鬼了，那毛主席是神了，把他鬼赶掉了。你想，那这个是这种东西。今天就是我们人啊，哈，人不拜真神的时候，必然拜假神。那我心里就想说，哎呀，我还是要说几句嘛，哈。那我就又引了一段经文，经文就在耶稣讲的，这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说盗贼来无非偷盗毁坏杀戮，我来了是要人得生命，而且得更丰盛。我说这就是毛泽东跟基督的耶稣基督的区别，我没这么写，我只是把耶稣的话写上去。然后我的同学就说你这个牧师很专业嘛但是你我说我的心啊哈，有时候也会被这些外面的喧哗搅动起来。你需要为神辩护吗？我是想说我为神辩护，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为神辩护，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为自己辩护。我们觉得被攻击了，我信耶稣你攻击我，可是你 你没有想过吗？你信的主，你跟从的主都是被人攻击的，为什么你不被攻击呢？所以到圣诞节那一天，我坐在那里，我心就温暖起来了。我说，主啊，耶稣啊，你是怎样的一位救主？我很多的时候为你辩护，实际上是为我辩护。我要降服在你的手中，要安静在你的怀里。那圣经里面讲说，神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他使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他一定有能力平静。这个世界虽然这样乱哄哄的，但从来都没有 out of 他的 control， 他总在那里，他掌管这个世界。虽然许多困难重重，许多的事情都不按我的想法去进行，但是神仍然在掌权，他保护我们，他是拯救我们的主。那他第八节里面讲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那这里让我们想到说，这个拯救我们的神不单单只是我们的神，不单单只是北坛的神，也是所有愿意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看到教会到处的教会都有喧哗的时候，我们心里反而说，哎呀，那个教会出问题，那个教会出问题，甚至我们有点就是，哎呀，就有点说，哎呀，你看那教会出问题了，就我们教会比较好，有这种心态一样。那你有这种心态，就将来就会有，你过去风闻是这样的，现在你亲身经历，你教会也有喧哗，但是神能使他平静，神是全地的神，我们的心胸要宽广一点。那教会里面还有小组啊，那每个小组还有自己的事工啊，不都是只是自己的，也不单单只是北坛的，而是有神国的国度。耶稣来不单单拯救我们，也拯救所有，甚至那些没有文化贫穷的人，在地极之处我们到不了地方的去。所以让我们的胸怀宽广一点，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常常学到说，叫什么幻眼世界，胸怀祖国，幻眼世界，我们应该胸怀神国，幻眼盯在耶稣基督上面，他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拯救我们的神不单单是我们的，也是神国的神。所以让我们胸怀神国，不要只是自己的一个小圈子，也更不要因为有人对其他的同工有意见有看法就耿耿于怀。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这是神要改变我们的地方。那第九节到第十三节哈，这是恩待我们的父。那前面我已经讲过了，他眷顾这个大地，使大雨水降下来，使这个大地湿透了。然后他说，他浇灌地的犁沟，嫩平的犁脊。犁沟哈，如果你在农村里以前耕过田都知道，那他当然这可能是不是干的田。我在家农村的时候是湿的田，但湿田水换掉以后，你犁过去以后，它会荒过来。因为要荒土嘛，土荒完以后，将来才会有丰收。荒完土以后，那你有这个水，雨水下来，雨水就把那沟给浇满了，然后会把那个荒过来土给弄平了。所以雨水充足的时候，地就长出庄稼来，然后就是山谷，谷中就长满了五谷。然后你不是没有耕耘过的地方呢，就长出了草来，那一片丰收的景象哈。我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起说啊。河水满了，河流满了水，犁沟被浇透，犁脊被嫩平，大地被暖和，耕耘过的山谷中长满了五谷，没有耕耘过的草成了草场，草场上满了羊群。那我看到这种时候，以前我们常常读一些中国古代的诗，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一派非常祥和非常美好的一个丰收景象。这是因为从岁首到年终，神的恩典一直在那里。然后在丰收的时候，好像我们回想神的恩典的时候，发现神的恩典成了一年中最宝贵最美好的，如同冠冕一样。所以他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有止。但是我讲了，神不只是眷顾大地，他更是眷顾人。你看这个第十一节跟第十四节的比较，四节说，这人变为有福，你圣我们也得到祝福，你圣殿的美福因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 因你居所，因你圣殿的美福之主了。那十一节说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所以神眷顾的不单单是那个土地哈。我觉得我这里可以用灵意来解一下，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可以把这块丰收的景象比作我们心里，就是这块田地可以比作我们的心田，是我们心田丰收的景象。第九节里面说神的河满了水，那今天我们知道神的河可以是圣灵，他说圣灵在那里面，你心里会远出那个活水的江河来。然后大地可以比作我们的心田，犁沟还可以比作什么呢？啊，在诗篇129篇里面有讲到，诗人描写说当他受到敌人的逼迫，他心中留下的那个伤痕就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耕的犁沟甚长。被逼迫，被辱骂，留下的伤痕可以像犁沟一样。那今天我们可能没有经历到被逼迫被辱骂，我们所经历到的冲突比起逼迫辱骂来说少得多得多，可是呢我们因为冲突以后也会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留下犁沟，也许不那么深但是也很长，你总得去解决掉。那这个雨水浇灌大地，神的河满了水，我希望的就是那个圣灵，圣经里面讲说那个圣灵啊，活水的江河，圣灵会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圣灵把那个神的爱不停地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他会把我们的伤痕润平，让我们心田里面的伤骨长出五谷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我自己在看这一个丰收的景象，我期盼的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的弟兄姐妹的心灵里头都会有这种丰收的景象。犁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耕耘就不会有丰收，但是只有耕耘没有天上的雨水也只会干枯死亡。所以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所经历的冲突，这些造成我们心中的伤痕，我想其中神许可他的一个原因就是让我们心灵可以丰收。但是我们在这个留下的伤痕里面必须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才可以把我们的伤痕给抹平。所以有人比喻说心灵的伤痕是神在我们心里面做的手术，你没有这个手术你的生命就不能改变，可是他有这个手术下来你一定会疼痛。那神的爱，神的和就像那个墨药一样，他给你做完手术以后再给你抹上，把你伤痕给缝上，再抹上那个伤痕，抹在伤痕上它就愈合起来，你长出来的一个人就不再有那个疾病，你被改变过的一个人，你有耶稣基督形象的那个人，有耶稣基督形象的那个人他的心田总是丰收的，他总是像这一个丰收的景象一样。不单单他自己是丰收的景象，心田里丰收景象，因为他是属灵的人，他是属灵的领袖，他会影响到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感受到神是听祷告的神，神是拯救我们的神，他也会领受到圣殿的美福，而且会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景象。那我们也过去的一段时间也多多少少看到了这样的景象，我们希望丰收来得更大一点，让我们更多的喜庆。所以在这个岁末年首的时候，让我们回首过去的时候，我们对神感恩，那同时我们也认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属灵的人，都必须是属灵的人，我们必须跟随主。我们也会犯错，我们犯罪，那我们先向主认罪，让福气，让这个神的河的水流到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流到众人，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更大的丰收，而且丰收也会来得早一点。我们祷告。天父啊，你是听祷告的主，你听我们的呼求，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最终长大最终生的，但是你拣选了我们 你拯救了我们，你成了我们的拯救的主，你赦免了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主。主啊，我们就更多的祈求你的圣灵把那个活水的江河，那个活水的江河，让神的爱流过我们，流过我们的全人，让我们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让我们的带领的弟兄姐妹们，都感受到你在你圣殿里来的美福，都蒙你的祝福，让我们一同的看到这样的丰收的景象，早点看到这样的丰收的景象，欢呼喜乐。谢谢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